信仰究竟是一个模式的生活，应该的生活，定话是更多的东西，而是心底里面有一种感受的呢？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今天看的呢，是一群的麻风人，其中有一个，他是有一个不同的回应的方法。对于他信仰，我们可以看作为他信仰的深度，在神圣的恩典底下，他用真情去回应。这个事件发生都是耶稣走遍了很多地方，他要向这个耶路撒冷路，即是这个圣殿走去的时候，耶稣就走到来这个地区，叫村，一条村，这样十个人一起呼喊，先在即是看来都有一段距离，耶稣就听到了，他们叫的是什么呢？这么远都听到十个人的高声呼喊，就是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大家听到耶稣，那是他的姓名，夫子是指什么呢？肯定是这一群的麻风病人认识耶稣的权柄，还有他在当时宗教的地位，所以才会称他为夫子。不单是一个教师，他实在做了很多奇迹，行了很多上帝能力才有的事情，治病赶鬼，还跟罪人做朋友的，所以他们称他为夫子，是一种背后的认识，以及加添了那种的期望。可怜我们，就是一个如果被医治，你会看医生，你不需要说医生可怜我这样，实在那个相比底下，大家的身份处境，实在他是众市民当中最卑贱的一群，可以这样说，不是卑贱，是遗弃的一群。因为麻风病人就要住这一条村，为什么要住这一条村呢？可以说这一条村就是行都不敢行去的村，是一个废墟一样，或者是当他们已经离开了整体的社群，他们的生命相当破碎。因为麻风病是一个当时传染了之后是没得医的病，所以他们只可以，这个不是叫隔离，这个叫做隔离呢，好像我们现在的感冒啊，隔离下这样会回转头，这些简直是放逐，即是不属于我们的人，或者我们不会再记得他们的人。他们就在这个状态，可怜，那种可怜的状况。唯有盼望些什么呢？其实没什么可以盼望的了，就是很难得耶稣竟然选择行近他们。其实他们可以再走近一点，或者追踪住耶稣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就界限住，被界限住他们 的活动范围，除非主自己耶稣去走近他们。亦都可以咁讲，耶稣可以唔行呢条路，根本去耶路撒冷系有另一条佢哋常行嘅路，点会要经过一个废置嘅村，一个系麻风病人嘅要住嘅村？但系圣经专登写明，佢所行嘅路就系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嘅地区。很明显，如果我们表面看，就是刚刚经过凑巧，如果我们用心看，这个是特意来的一个旅程。经文很想表达耶稣 是主动走近。当我们说我们很想祈祷，很想找上帝，有时候连这种力都没有，我们连说自己是可怜都没有，因为都不记得可以做什么。但是偏偏就是耶稣走近，耶稣可能在弟兄姊妹口中邀请我们去祈祷，是主亲自走近，成为了我们新的盼望。这班人确实有新的盼望，就是耶稣开口回答他们，或者叫做吩咐他们，只是一句的说话，叫他们去祭司那里察看他们的身体。他们顺服而做，其实一句说话呢，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力量？一句吩咐要去给祭司察看，我都思考了很久，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只是一句的说话，看来他们对耶稣真的很尊敬，就是全十个人，十个人都去，途中得医治，得洁净。这个意思是耶稣的大能完全不是经祭司帮忙底下，或者透过什么工具的底下，这一句说话先发出效力，指引洁净和得医治，只是耶稣吩咐是这么简单，就是一句，就是救，耶稣的心智是救治，就是救治，未去到祭司那里，所以这个医治的能力没有关系于祭司不祭司的，是完全是耶稣的能力来的。途中有人已经感觉到自己洁净，是不是只得一个人感觉自己洁净呢？我就真的不知道，但是得一个人折返了。为什么他要走回去耶稣那里？计划都未完成，那个计划就是要去祭司那里，无论是怎样，耶稣吩咐的计划就是这样，但是他折返。大家可以思想，未必我那个是完全可以充分了解到这个麻风病人的心境，但是你可以思想，究竟他是没有形容他为什么要折返，只是他的身影就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我可以这样奇怪他这个做法，或者你和我都未必赞同。如果被我听到耶稣的吩咐，为什么不会完成了先呢？这个人他根本在想什么？我看见他那种独特是一个人，其他人没有如此一样这样做。他只是想找那个帮助他的主，赐恩赐和洁净到他、医治到他的主，而不是完成这个宗教的程序。可以说是智慧，不是一定按规矩应份地去做，只是单单的真纯的真心真诚去回到耶稣面前。耶稣回答，我就可以分别得到耶稣究竟喜欢那九个人的做法，乖乖地跟住宗教形式我叫你去做那些，定是他喜欢这个翻转头的，或者喜悦他这种的回应了。就是说十个都洁净，不是其他九个不知道自己洁净了医好了， 他已经知道，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已经好翻。耶稣说不是十个吗？应该个个都知道的，但是只有一个回的。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经文， 我哋觉得异数嚟嘅呢个人系异数嚟嘅。我同你可能都系过九个，咁我哋就好值得去参考下佢嗰种异数嘅思考模式。信仰可能有分层次嘅，有一种嘅信心嘅信系应份嘅，我哋会好守住嗰个应份要做嘅嘢，好信服命令完成责任嘅，好交代得啊，俾人交代好，我就会成全嗰件事。但系常常就系缺乏咗嗰个感应。一个仆人好听话，其实真系好可爱嘅，但系讲实，那个果效系乜嘢呢？可能个果效净系好顺利嘅时候咧系有果效，但系不顺利嘅时候咧，佢系会卡住嘅。应份做我已经做完，如果唔系咁顺利，咁结果就交翻俾上帝啦，系咪？第二種咧係一個真情嘅，佢係好主動嘅一種信心嚟嘅，個心係好清純、好柔和嘅對上帝。可以咁講，佢好似啊一個芥菜種，不單止係即係維持佢芥菜種咁微小嘅力量啊信心。唉，佢好似好有得著咧恩典咧，俾佢有水分、陽光、發芽、成長嘅一種信心嘅，所以佢會改變嘅。佢雖然得到一個吩咐，但係佢會改變嘅。佢並且會發芽，可能長出果實，並且咧係所講嘅芥菜種子的成果30倍、60倍、100倍。第三種就是不相稱，表面我們都很信服，表面我做了信徒信上帝的人所做的事，但是內心很冷漠的，總是不明白，有時候心中是有叽里咕噜頂撞，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不過我都是這樣做。做完之後，可能帶你不單止不明白，還會誤會了上帝，帶你那個後果可能更加差。這個呢就好像浪子比喻的長子一樣，其實一直很乖在家，誰知道很乖在家細佬翻嚟嘅時候，佢完全唔明白有咩值得開心啊！我哋喺邊個層次啊？我哋喜歡完成任務，因為簡單啲，唔好咁多思考，一諗錯嘢嚇，想得多就弊啦嚇。但係呢一種真情係能夠回應到愛嘅方法嚟。我哋可以回应到爱，只有系用真情回应，先能够领会咧更深上帝嘅恩典。讲到真系好难做到呢一种真情，不过我想希望有几个方向同大家探索下，会唔会系我哋摆错咗位咧？譬如我哋嘅焦点。有時在教會參加了多了，我們就會焦點放在那個儀式上面，今天唱的歌忽然間走音好像這個吉他或者是敬拜隊的歌曲選了全部國語即是我們在那個儀式上面很重視，但是呢就整個崇拜完不見上帝，亦都唔知道上帝要我哋得着咩嘅信息咧？我哋会读经啊，读经咧去应付咧。唉，嚟紧下个礼拜要查经，我就睇下啦咁。 有時咧，應付咧進度，喂，大家都睇到咁快啦，係啦，我都有咁嘅願意係跟住啦。但係係咪帶嚟睇聖經後呢啲經文同我説話而改變嘅咧？我哋建立咗好多靈修嘅習慣，但係同上帝係咪行近咗、親近咗、明白咗自己？而不是為了責任，而是感受到上帝對人的熱度，自己都開始愛人。亞伯拉罕聽到上帝的呼召，離開去本地本族，去到一個未知的地方。在這個時刻，他不是要等到各樣條件很明朗，他才開心地起行，亦都不是很足夠什麼信心去到的那個新的地方，有什麼的影返啲相返嚟啊，知道會邊個接待，完全不是。他只是知道認識上帝，我就需要行上信心的路，勇敢的回應。我要認識的就是這位跟我說話的上帝。近來呢，我都會覺得有一件我自己覺得是一種我很敬佩的事，就是呢，這麼多間堂，我們加上我們北國堂，都會呢是減我們的崇拜的次數，就是可以集中一點，多人一點，因為疫情之後每一堂都少人，三堂都變兩堂，就唯獨是有幾間另一間我都唔記得邊間，但係咧啱啱九月開始嘅咧，就係天水圍堂加開咗崇拜。佢為嘅咧係一班咩人咧？特殊學童嘅家長開，同一時間就開特殊學童嘅兒童託管嘅崇拜加開喎。在天水圍偏遠沒有太多人幫忙的底下加開很奇妙。問他 你是很有把握嗎？你是已經籌備好嗎？沒有，我都是想試，我們都是想試，弟兄姊妹都想，就是這樣而已，就有喜樂了，就去了，轉向去，我不知道，不過我去認識這位上帝，就是這樣去做。第二，就是我們會不會是對錯了重視的事呢？我們的服事呢，很重視次序，未輪到我做的，我是輪班第幾個星期而已，選堂區領袖未輪到我的，我都未做過啲乜嘢俾人見到，係咪？但係會唔會係嗰種服侍需要更加嘅互動嘅咧？係嘅喎，我係準備咗，我已經洗禮好多年噶啦，我亦都喺個小組即係參與咗好多，係應該我自己係不單止應該，並且準備咗，隨時選到我就做。即是一種我願意，而不是輪到我了。服侍的當中，我們會不會建立和上帝的即是主更深的關係，如同呢即是有上帝心意的這樣做，不是完成了，而是上帝很想我們完成的過程當中認識多幾個人，在個教會我認識來認識去都是十隻手指，在侍奉那裡好會不會接觸多啲弟兄姊妹咧，會唔會有主嘅愛流露出嚟，將嗰啲壓力分擔，唔好喺一兩個人身上，見到佢哋咁辛苦，我自己自願，我願意啊！可能嗰樣嘢真係好簡單，擔凳啫，我願意咪得咯。喺聖經嘅比喻裏面有一個例子裏面咧。很多人都很被動的對耶穌，除了那些求他幫助的人，但是有一次就是在 門徒在個風浪的船上面，耶穌就在風浪中行，要跟上他們的船。在途中呢，就還以為他是鬼啦，那麼門徒就說，哎呀，如果即行離行近離那個，你如果你是耶穌，請你呢，彼得說，請你呢叫我從水裡面呢走向你，那我就知道你是耶穌啦，是吧？即是他很想这样，他的心意很想这样。耶稣很快回答他，没有叫他的名字，你来吧。只是他在问，他肯定，彼得肯定是觉得指向自己。其实你来吧，整架船有十二个门徒，你来吧，约翰都是落水的。他不是这样想，他觉得我准备好了，我愿意，我跳落水，我行去耶稣那里。这个是一种服侍，是一种互动的爱，是一种很准备好，你一见我，一听到上帝叫我名字我就行，甚至彼得听不到我名字，有需要我就行。这一种的爱，这种的主动，会不会我们都有很多东西私有化了？我们觉得我们属灵的经验很贵，很神秘独特，很少跟人分享。其实属灵的同伴呢是很重要的，在查经和分享的过程，我们是会得到很多挑战，还有很多成果。就是人常常不将自己说出来，有困难不说，有经历不说。其实查经不是只是将那个经文带上，是将自己经验带上。可不可以在开放一些，在小组问十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回来，你是那十个之中，你选你是哪个呢？你会怎么呢？为什么你会做这样做呢？你会预期有什么的结果呢？可不可以开放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经验答案呢？其实我很欣赏九个很忠诚，这个都是不真的事实啦。我也都很真欣赏这个回去的那种敏锐和真情，还有他是首先跟上主耶稣说这一种，我从我的好翻的医治，我认识了你。我们生命很需要同伴，很需要分享。上个礼拜赵牧师就讲了柯克的太太在追思会的一些说话。今天我想讲一下柯克这位查理柯克的生命。他在十八岁就感受到上帝邀请他创立了一个组织叫转捩点 Turning Point， 是在校园当中呢是趋向保守的政治。在十年之間，他就成為了最大的青年團體，當然很有影響力了。當日他就是9月10日公開在這些辯論和青年人的辯論會公開講座，講他自己的意念，他整天都公開去表達他自己的想法，他也都很想聽到其他人的想法。其中這個政壇上面的討論是會有講槍擊和恐怖事件，當他談論這些主題的時候，他就遭受槍殺。但是他太太還記得他一生人最渴望完成的就是主的旨意成就，他就是這樣一生在這個權威底下生活。他不單止願意這樣去反思怎樣才可以主的旨意成就，他還 很愿意跟其他人对话，跟他家人对话。他每个星期都会写一封信给他太太，从来没有停过。他的信就是感谢他太太和他的孩子，和分享他那星期得到的亮点。总是最后一句这样说，我能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他很想从对话当中得到更多启示，更多亮点，推进自己。可以这样想象，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美国公民，他很想知道我怎样可以使这个城市成为更好的城市，或者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怎样可以使到我现在这里是有天国的光临。我们看到他心灵上面的温柔和对家人的爱，其实他是回应神的恩典。他从他家，从他政坛的工作，所以他太太是得了他很多这些分享，明白柯克就算他离世，他的心意是要饶恕那个枪杀他的人，而且群众都知道他这一种的心意。以美国来说，这个这么大的事件没有引发任何暴力和示威，真是好奇，因为他们忠于柯克一直所表达的那种信念。一个善良的人缺席了世界，但是世人呢，因为他的真情保护他的家人，并且保护他所思想的这一种文化，这种爱的文化。反思对话，使到人更加懂得怎样学习怎样真情地生活。当然我们知道柯克是深入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校园，对他职场，对他朋友圈，他有538万的平台，网上平台的追随者，他每个月的广播节目有500万人。他的信仰不是 checklist， 他的信仰是要活出他所跟随的基督。他每一天好像就在他去表达自己的信仰之后，去收集大家的回应，就是上帝的爱的呼唤，然后他再重整他自己的信心和信仰。生活充满着鼓励，从经文，从别人的回应，从上帝的爱的呼唤。他感觉这些，他虽然写信给他太太的这些情信，但是同样他不断地收到主基督对他的情信。当然他有学习安静聆听的时候，当然他也都是被上帝引导他的心灵，而不是让自己的计划呢过于上帝的计划。今天呢，很想在一个病人，在麻风病人回应耶稣的这么独特的行动，我们去思考一个真情的回应，而我们未及的话究竟是为什么，并且是怎可以认识主，紧紧跟随他，服侍的时候与上主去互动，反思和去表达对话，在生活上面去留心和接收那个爱的呼唤，独特的时间与上帝亲近。没错，只得一个人，就是那个人。他独特之处，我们可以看见他不是为了责任，是他自己发出的真情。他不是守什么规矩，他是感恩地回应。他的信不是短暂，他想寻求的与这位救他的主有深远的真情关系。所以他俯伏在主的面前， 追随这个主对他的爱的呼唤。但如果在个默想灵修当中你再进心，会不会这样说呢？好像这一版改一改他，愿我就是那人，因为我知我的上帝所看重和想我成为的不是只是为责任的人，我们的上帝想有接触到我们的真情，我上帝不是要什么守什么规矩，而是想我有感恩的回应，上帝不是叫我短暂去信他一次两次，而是有深远的交往真情，上帝想我们苦苦在面前不要再周围走了，追随他爱的呼唤，愿我们都成为那一人。我们一起祈祷。爱我们的上主，我们感谢你更新我们，更新我们一天一天都更亲近你，不要在表面去表达那个信心，而是真诚地回应你的爱，是以感恩的心活出那种信服，建立的生活是和你同心同行的关系，深深记住你那个舍己的恩典，深深的每一日勇敢地活出信心，结成果子，回报主你对我们的爱。奉主名求，阿门。
好，这个时间有几条问题想问一下大家，不用答我的，答自己就可以了。这一刻我们的状态，我们跟上帝有几亲近呢？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这一刻你跟上帝有几多分的亲近呢？如果这一刻未去到十分，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曾经试过有十分那么亲近？我们对上一次跟上帝你感觉到很亲密关系是几时？当时我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我做了些什么，或者是上帝跟我讲了些什么说话，以致我跟他这么亲近呢？愿意我们就成为那一位跟上帝很亲近